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其实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的是正儿的先生陆家弟兄他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和见证。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的，同样是他在他从小到大的梦想的追求过程当中，他意识到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他的故事和他的寻求。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独行其事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施予过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恩惠，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您的恩典当中，我们的路径也都低下之有。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感戴你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就如此的恩待了我们，好叫我们将我们的余生无论多长都能够完全的奉献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双呢，他渐渐的长大，他渐渐的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大侠和清官，可是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让人去必须要寻找一些大侠和清官来解决自己生命当中的难处。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平顺，而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过得那么的遭罪和苦难？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被人欺负的，而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专门去欺负他人呢？并没有什么武功高强的大侠，也没有什么铁面无私的清官，如果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呢？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公义和公平在哪里呢？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不能够做大侠和清官，那我又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改变或者是帮助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呢？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小双太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找不到这些答案。渐渐的，他就把这些问题埋在心里，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变得非常的现实。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努力的读书、升学、考试，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学霸，变成人上人，变成最优秀的人。但是这些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从他心里跑出来，让他纠结，让他痛苦。虽然和其他人一样，他按照世界的标准去努力赚取一切，但他根本没有快乐，每一天心中都空落落的。直到有一天，他实在发现无法再掌控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学业还是感情，还是他对人生的追求，都陷入了困境。他发现自己完全无力挣脱和自拔，于是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要认识耶稣。当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的时候，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忽然之间恍然大悟，原来主耶稣才是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从他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了他，从一个小小的渔村，一个根本没有被福音传道的未得之地，神将他带领出来，使他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他找到心中从未有过的那份喜乐和意义，并不是因着他众多的优秀的学历，不是因着他丰富的社会经历，更不是他深广的阅历，而是他内心深处渴望生命、渴望价值、渴望意义的那份寻求，让他遇见了耶稣。他心里的那些梦想，他心里的那些困惑，他心里的那些问题，就好像是一个个方向灯，指引着他去寻求真正的答案。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心中有梦想，珍儿为您感恩；如果您心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珍儿为您感谢赞美主。因为正是这些疑惑、这些梦想、这些追求，会把你渐渐地引向基督。唯有耶稣才是这个苦难世界的答案，他才是救赎人类脱离苦难的大侠，他才是真正的英雄中的英雄，他才是给予这个世界带来最终真正公义和判断的君王。今天的经文诗篇72篇告诉我们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它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它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它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是的，只有我们的神配得万国万族万民万代的人去称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去寻求神，而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知道那永恒的意义在哪里。有一天太阳、月亮、地球都要消灭，而唯有遵行他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但愿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艰辛地去依靠他，因为唯有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是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您的施恩座前，我们敬拜赞美您，因为您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您的名要存到永远，如日之久。天地都要废去，但遵行您旨意的却是永远长存的。求独行其事的神帮助我们不断地寻求您，在我们一生中要荣耀您，要称颂您的名。我们感谢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7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独行其事？第二，神在你生命中施予过什么特别的恩典吗？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诗篇72篇的分享，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仔细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如果您愿意与珍儿分享您的见证，也欢迎您写信给我，留言在珍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珍儿期待与您分享神的恩典。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入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10岁到12岁的男孩子，我们该怎么样去陪伴和教养他们。其实正儿很不想用教养这个词儿呢来形容在10岁以后的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亲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陪伴他们一起来成长，我们的身份呢慢慢的也从一个乳养他们的过程在转型，转为陪伴他们，转为来 coach 他们，就好像一个教练一样的陪着他们，让他们在球场上面叱咤风云，让他们跌倒了自己站起来，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才能够以最好的最熟练的然后也是最成功的方式去得分。当然呢，其实整个在他们人生的赛场上面，我们父母亲的角色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我们参与在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为他们的成长做任何的一个决定。很多的时候在他们未来的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只是在陪伴他们，而且呢训练他们，也是在教导他们如何做正确的决定。最终每一个决定他们还是需要自己去做，而且呢需要去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因此呢，我们会发现在整个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父母亲之所以很难放手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他们做错决定所带来的那个恶果，所以我们就巴不得替他们做决定，甚至呢也认为说只有他们听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算是尽了做父母亲的这个责任。其实一个真正成功的教养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正儿每一次去回头思想自己过去教养自己3个儿女的这十几年的经历当中呢，正儿深刻地感受到好多时候我的一些错误，我的一些失败的经验呢，都是因为我不愿意放手让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他们去面对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的做决定的这一个职分以及他们的权利，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而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承受这个结果，有可能因为他们不成熟的决定呢，我们做父母亲的需要跟他们一同承受这个结果。而就是因为我们同他们一同承受这个后果，好的和坏的，我们才会发现说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去体会天父上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为什么会允许我们人拥有这个自由选择意志？因为只有从我们自由选择意志选择出来的决定，无论是好是坏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学习到上帝创造我们时候他的本来的那个心意。无论是学习爱，学习顺服，还是在真理当中得以自由的一个选择，都必须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深思熟虑和生命的历练才能够达到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正儿跟您分享的是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做父母亲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上一次的课程呢，正儿跟您分享了他们生理上的变化，我们做父母亲需要去注意，需要去关怀，需要去体恤的。那今天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心理的发展和变化。刚刚正儿一开篇所跟您分享的就是他们最最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就是他们社会性的需要。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10到12岁的孩子他们非常的关注成人的世界的所有的活动和关系，他们比9岁以前的男孩子更加的对他们身周围的世界敏感，而且呢有认知性。正儿曾经讲过，如果9岁以前的男孩子他们是活在他们假想的世界里面，他们想象的空间的话呢，那10岁以后的男孩子他们更多的是去透过观察现今的这个世界去塑造他们未来想象的世界。所以他们开始思考将来我要做什么， 我的梦想是什么，还有呢，我将来要和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去谈恋爱，组成家庭，他们开始有一些由于实际的生活的例子而造成的一些对未来的想象的空间，因此他们的想象不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童话世界的想象，而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对未来的一个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塑造。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性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因此在这段时期，如果父母亲不注重自己在家庭环境和婚姻关系上的塑造的话呢，会给这个男孩子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呢，会使他们带入到他们将来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当中。他们喜欢独立思考，不喜欢照本宣科或者是千篇一律的，你给他填鸭式的教育呢，他就完全的接受。那这段时间的男孩子是非常抵触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的，他们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更加的强了，而且他们也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加入自己的观点，加入自己的一些对道德、对关系、对社会甚至对政治的一些分析和理念。他们更加的喜欢谈论新闻、社会新闻、政治新闻，还有身周围的这些甚至是八卦新闻，对他们来说，他们都开始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认知和理解。有些时候虽然听起来觉得非常的不靠谱，非常的不成熟，可是做父母亲的我们千万不要以嘲笑和不屑一顾的眼光去与他们谈话。因为这段时间的男孩子，他们虽然喜欢批评人，喜欢论断啊，因为他们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们却非常的受不了别人批评他们和论断他们的想法。尤其是父母亲，千万不要还没有听整全了他们的想法之后呢，就开始对他们的一言一行，或者是他们的思想，甚至是对他们的一些观念，做出一些非常强烈和直接的一种指正。这样的话会让孩子们不愿意再和我们谈话。他们喜欢批评人，但是不喜欢被人批评哦。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误以为说，哦，你不够谦卑，你什么都不懂，你却听不进我讲话，你怎么是一个让我感觉像对牛弹琴一样的这种状态。好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段时间好像孩子很难教了，其实不然，这段时间的孩子真而真觉得反而是最容易教导的。如果我们找到容易教导他们适合的方法，如果我们跟他们建立一种公平的，但是同时呢又更有智慧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当我们比如说有家庭会议，或者是有家庭的祭坛，一起祷告，一起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评论现在世界上或者社会上正在发生那些大事的时候，我们听听孩子的想法，同时呢又把我们的想法不以一种强加的方式来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即便是嘴硬，他们觉得，哦，爸爸妈妈你的想法好奇怪，可是呢却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底。当他们与他们的朋友去交谈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带出说，哦，我爸爸是这么说的，我妈妈是这么说的，哦，你这样说不对，或者是你爸你妈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在乎我们父母亲怎么样把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社会性的一些观点放在他们的心中。有些时候他们嘴巴上面不会直接的表达说，哦，我认同你的想法，但实际上在他的人际关系的层面呢，由于他不能够优越于他的伙伴们，所以他只能把优越于伙伴们父母亲的观点来带出来。比如说正儿的儿子，他在和他们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会常常引用我跟我先生跟他讲的许多圣经的观点啊，真理的观点啊，还有我们从我们文化的角度怎么样去看待一些事情。所以当他和他的朋友分享的时候呢，显出他
非常的有智慧，也显出他非常的有这一个跨民族性、跨文化性。因为毕竟他虽然是一个美国孩子，可是他是美籍的华裔，所以他是一个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如何看待世界的这些局势等等，所以就带给他的真周围这一些白人小朋友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往往呢，他就会成为他们当中带领对话的一个领袖，不仅仅是可以成为聆听者，他也可以引导这个对话的方向和一个目标，所以就让孩子们呢开始建立在群体当中的一种自信。他的社会性的需要是需要透过我们父母亲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给他们的输入，当然这个输入就要求我们自己生命够成熟，我们自己的观点够客观，我们自己的理念是基于真理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因此真儿鼓励所有的父母亲紧紧地抓住神，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口才，赐给我们判断力，让我们不是随着己意去解读许许多多圣经的真理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每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会让孩子们看到，到底我是大惊小怪，是惊慌失措呢，还是说我常常会告诉孩子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所有这些事情其实在圣经当中，在神对我们人类的启示当中早就已经预警过了，已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了。那这样也会培养孩子们在遭遇到任何事情当中的时候，他在群体当中会表现出一个沉稳的一个领袖的气质来。所以10到12岁的孩子啊，真儿往往觉得你如果在旁边观察他在群体当中的一个角色的话呢，你会常常以你的儿子为傲，因为他如果在家庭当中得到这些美好的输入的话，他就会自然而然成为他的群体当中的一个领袖。而往往呢，如果他有正面的教导，他就会将整个团体带入到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当中，而不是随波逐流，而不是说在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他是处于一个自私的偏颇的，然后充满讽刺或者是负面的带着讥讽的言语来面对这个世界的人。其实这个世界对于讥讽啊、酸损啊、刻薄啊等等这些东西已经泛滥了，真的不缺乏。而我们真正缺乏的呢，是一种积极正面、幽默风趣，但是又基于真理、基于爱的这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呢，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说10到12岁的男孩子是不能够拥有的，不，他们可以从父母亲的引导和灌输当中去慢慢的栽培和建立。而当他们到了群体当中的时候呢，也会影响他们的群体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这段时间的孩子呢，他们还有一个男性的榜样的需要，因此真儿特别特别的再一次的鼓励父亲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你在你的儿子生命当中的这个榜样的角色。因为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一个男性的榜样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引导他们。他们还没有一下子发育成一个身体或者是生理都已经完全健全的一个男性的这个特征，而且呢，他们在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一个男性作为引导，让他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女性，怎么去看待女孩子，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体、心理、情绪、社会关系的发展的话呢，他们就是处于一种没有引领的这样一种慌乱的状态当中。如果这段时间父亲缺席，父亲缺失，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角色在男孩子生命当中的话，他就需要在他的社会群体当中去寻找榜样。 所以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呢，寻找比如说摇滚明星，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就是电影明星啊，所制造出来的一些英雄的这个样子，来作为他们生命当中一个男性的榜样。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们就很容易有偏颇的去寻找一个自己觉得很酷很帅的这种男性的样子来作为自己追求的对象。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段时间小男孩会想要抽烟啊，想要尝试酒精啊，毒品啊，性关系啊，在这个与异性的交往当中表现的特别刻意的想要去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等等，这些其实他们是从错误的媒体和社会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当中去寻找到了他们想要追求的那个榜样，而不是从父亲的一个正确的榜样当中去寻找说，哦，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男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正儿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心理的发展和变化。非常的期待您如约守候在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我们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
人的手不能做，但主的手引领我，人的能力超过一切烦忧。当我跪下屈膝，仿佛天使在左右，我知道你正听我呼求。人的手不能做，但主的手引领我，神的能力超过一切烦忧。当我跪下屈膝，仿佛天使在左右，我知道你正听我呼求，全心寻求你，哦主，你是我心的爱慕。总是还在困苦低谷，我心仍要欢呼，全心寻求你，哦主，你是我心的爱慕。总是还在困苦低谷，我心仍然要欢呼。还在困苦低谷，我心仍然要